日韩首脑将喺奈良会谈，话为东北亚新安全格局，台湾密访以色列。伟国反对派领袖现身挪威，一定会翻去。小泽，俄为拉拢中共支持，拱手让主权。中兴是海外行贿，将被重罚。欧盟突袭听苗总部，被赦免的国会山暴徒，反美赴欢迎回家聚会。下边是详细内容。日本和南韩近期传出将重启高层会谈，显示东北亚的外交棋局正悄然变动。根据多家日媒11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邀请南韩总统李在明于明年1月中旬在他的故乡奈良会晤，地点预定在极具象征意义的东大寺。东大寺是日本佛教华严宗的大本山，创建于西元8世纪奈良时代，拥有世界最大木建筑和大佛殿，曾多次在火灾和战乱后重建，是战后重生和平再起的代表地。选在这里会面，等同于日方对韩释出和平修补关系的外交信号，这个亦将是两人上任后首次正式会面。不单止透露出修补关系的信号，亦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为日韩之间建立一条稳定的沟通管道。奈良作为高市的主场，选址明显是刻意安排。会谈内容亦预料不单止于经贸合作，甚至包括到安倍晋三遇害地点献花的安排，显示双方对于历史记忆和区域安全问题亦将有所着墨。日韩两国自去年以来在美国压力下逐步恢复互动，外界认为高市出于在战略上的需要，在对中对朝政策上，日本要落实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路线，就必须将美日韩安全合作绑得更紧，形成一条东北亚安全链，比美国主导的区域作战体系更完整。南韩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另一个关键基地，如果日韩关系持续恶化，日本在整个美国同盟体系中的地位亦会受到影响。日韩两国如果重新成为盟友，将形成新的东北亚安全主轴。与此同时，台湾外交布局传出新动作。外媒引述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近期正整前往以色列访问，行程并未对外公开，时间落在最近几周。其中两名人士表示，在12月出访被视为是一次未报备的密访。据消息人士透露，吴志忠此行同台湾正在寻求与以色列加深防务合作的密切关系，尤其针对台湾提出台湾之盾构想。由于台湾与以色列没有正式邦交，加上地缘政治敏感，这次高层外交官的秘密行程格外引人关注。事实上，早在上个月，外交部长林佳龙就提到，台已在科技和防卫领域有互学互动的空间，并明确提到台湾之盾和以色列著名的铁穹防空系统概念相近。台湾希望降低中共可能发动攻击的风险，而以色列多年来实战经验丰富，正是台湾最希望学习的对象。赖清德总统10月国庆演讲亦宣布要打造多层次防空网台湾之盾。台湾外交部对吴志忠的行程不愿评论，以色列方面同样保持低调。此行涉及层级颇高，应不只是象征性拜访。外界分析，台湾此时加强与以色列互动有几个考量。第一，两边都面临导弹威胁和不对称战争压力，防空系统和导弹拦截技术具有高度共同点。第二，台湾近来在国际场合多次表态支持以色列，这次高层密访被视为是要将政治和价值连结，进一步实际合作机会。第三， 在美中对抗和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台湾透过加强和以色列、欧美防务产业链的连结，亦是在这为自家安全寻找新支点，亦是在这为未来任何可能的风暴做准备。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川普礼拜三宣布，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委内瑞拉外海扣押一艘受制裁的邮轮，引发市场关注。截至当日，委内瑞拉水域及近海有超过80艘满载或袋装石油的船只，其中超过30艘已被美国制裁。这个是美国自2019年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以来首次扣押该国邮轮，亦标志华盛顿对马杜罗施压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11号，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出现在挪威奥斯陆的记者会，被认为是对马杜罗政权的一次远距施压。他在奥斯陆的公开发言是想将这些诺贝尔和平奖献给全体委内瑞拉人民。马查多强调，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他个人的荣耀，而是所有为自由民主付出代价的人共同的成果。他的责任就是要将这个奖带回国，给人民看到国际并未忘记他们。他说，这一代委内瑞拉人会撑过眼前的困境。他点名马杜罗政权是一个以恐惧统治社会的暴政，他指控政府利用绑架、酷刑、政治起诉和假选举来挖空民主，将反对派变成罪犯，比真正的选举只剩低形式。他呼吁各国不要承认被操控、没有真正竞争的选举结果，强调这样只会帮助专制延命。对于会不会回国，他的讲法非常坚定，就是一定会回去。他表示自己非常清楚风险有几高，亦知道回国随时可能被逮捕或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但他的家人、细路仔和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在那里，他不会选择留在安全地方远距指挥，而是要和人民一起完成政权转型。马查多亦讲到，过去这段时间他躲藏生活，让外界理解压力有多大。他透露自己在国内隐匿了好几个月，行踪高度保密，连政府都不知道他确切在哪里。这个本身就反映任何敢讲真话的人都处在危险之中。这次能够突破出境限制，现身奥斯陆，是经过长时间策划和高度保密的行动。最后，马查多将这一场记者会当成对内对外的动员令，对国内，他要人民不要放弃，继续抵抗，相信改变是可能的。对国际，他呼吁各国维持压力，持续关注委内瑞拉的人权和民主处境，不要急住和专制政权恢复正常。在他的眼中，委内瑞拉的抗争不只是本国的战斗， 亦是全球民主能不能够抵抗专制倒退的一场关键测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受访表示，如果盟友能提供必要的安全和技术协助，乌克兰可以在60到90天内进行选举。他强调自己没有逃避民主程序，但战时选举确实面临巨大挑战，包括戒严法仍在实施，前线士兵难以投票，数百万流离失所民众难以参与，空袭破坏基础设施，以及在资讯战和假消息泛滥下，如何令到结果被国内外信服。泽连斯基表态，我愿意办，但盟友要帮忙，亦被解读为是向欧美丢球的动作。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在一夜之间击落超过280架乌克兰无人机，是开战以来的最多一次。这些无人机多数被拦截在俄本土上空，包括莫斯科，导致机场一度关闭，数百航班延误或者转降。社交媒体上流传大量影片，显示莫斯科周边夜空充满爆炸光点和防空火力。这个显示乌克兰即使在地面战场压力沉重，仍试图透过无人机远攻，将战争成本送回俄本土，迫使克宫承受更多内部压力。另外，泽连斯基还警告，俄罗斯正在为拉拢中共，不惜交出主权。他说，情报显示俄中正准备加深军工等领域合作，而为了维持这场战争，普京愿意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他直言，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共的依赖越来越深，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主权让渡。11号，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司法部正加速调查中兴在南美洲等地为抢电信标案，涉嫌向外国官员行贿，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目前讨论中的和解金额可能超过10亿美元的天价罚款。讯息一出，中兴 A 股下午直接跌停，港股亦大跌10%以上。市场担心，如果美方认定中兴违反2018年的10年合规协议，还可能重启断供，再来一次晶片和零件封杀。中兴通讯先前已因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违反出口管制条例，而向美国当局支付了大约20亿美元的罚款。多年来，该公司一直面临来自世界各地当局的调查，如今又因涉嫌行贿要获取电信合约而卷入新的风波。另一方面，听苗则在欧洲碰壁，欧盟执委会证实已依外国补贴规则对一家在欧盟营运的电商企业进行未预告的实地检查。多家国际媒体和消息人士都点名，对象就是 Temu 在爱尔兰都柏林的欧洲总部。欧盟担心 Temu 背后可能接受来自中共政府的补贴或者优惠贷款、税务减免等支持。这一波突袭亦连在欧盟更大一盘棋上。布鲁塞尔这两年频频动用外国补贴规则，从中国轨道交通、绿能设备到现在的跨境电商，逐步扩大对中资企业的审查。搭配准备取消150欧元以下小包裹免税的政策，就是要遏止便宜中货铺满欧洲市场。对 Temu 这种靠低价和大量小包裹冲流量的平台来讲，如果欧盟最后认定有不当补贴，最重可以开罚营收的一大块，甚至限制它在欧洲的拼购和投标空间。外界认为，美欧从两个不同方向同时在这里捏住中资科技和平台企业，对北京来讲，这个不单止是单一企业风险，而是整个中共供应 加走出全球模式，被美欧制度性围堵的又一波升级。12月4日，美国男子克里斯·奥尼尔终于回到美国，参加在特拉华州保守派团体为他举办的欢迎回家聚会。他说，我相信美国的民主还在。奥尼尔是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他当时只是想去听川普总统的演讲，没想到因为站得太前，被控八项罪名，其中包括使用危险武器攻击警察，最重可判29年半的劳刑，还要罚款超过80万美元。不过他说自己没有暴力行为，并用警察的随身摄影画面证明清白。幸运的是，奥尼尔当时人在波兰，美国政府曾要求波兰引渡他，但波兰法院拒绝了这个请求。后来今年1月20日，川普总统发布赦免的命令，赦免所有因国会事件而被判罪的人。奥尼尔亦在今年5月收到正式赦免。奥尼尔出生于美国，持有美国和波兰双重国籍。早年他曾参与波兰反共运动，并获得波兰政府颁发的勋章。他说，自己知道什么是牺牲，亦明白捍卫自由有时需要付出代价。他强调，自己去国会不是为了暴力，而是希望美国能够调查2020年大选是否有舞弊。他说，这个不是挺川普，而是挺公平选举，挺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在他亦创立了一个名为捍卫民主的组织，表扬那些在国会事件中站出来的人，还打算发奖章给他们。他说，1月6日给我看到希望，看到还有人愿意为民主挺身而出。对奥尼尔来说，他感谢自己没有坐牢，感谢支持他的朋友，亦希望美国的民主能够继续走下去。以上就是今天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期再见。